继美国政府上星期对中国的电信设备巨头中兴发出了销售禁令之后，又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动用紧急法案，全面的限制中国对美国敏感领域的投资。从四月初，美国宣布对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在经济领域对中国频频出手。中国官媒说，美国对中国打出了组合拳，其背后意图并不简单。那么，美国近期在经济领域对中国不断出招的背后有哪些考量？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我们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
好，
林峰，我们注意到是应该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多家的除了美国媒体之外，多家西方媒体吧报道说白宫现在正在考虑要动用一个叫做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案，对中国的投资呢进行更多的进行限制。
对，
先说说这个紧急法案是怎么回事，这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这个最早的那个相关的报道是在3月份就已经出现了，那只是到了上周五的时候呢，就是又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发展。那最主要的发展就是在4月19号，就上周四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个就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助理部长，那他是主管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他叫这个塔伯特。那他在参加一个这个国际会议上国际会议的时候呢，就是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呢，就是证实了这个消息。那么也就是首次有这个美国白宫的这个正式的政府的官员出来证实，就是说美国的确在考虑动用这部叫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实际上能够给予这个美国总统特别广泛的一个权利。那个具体来说，就是说可以就是阻止即将进行的，就是说把即将进行的交易进行叫停。那个还有就是取消已经正在进行的一个商业交易。另外最威力最大的一点就是还可以冻结就是外国的资产。所以这个法案如果真的付诸实施的话，利用这个法案的话，付诸实施的话，那它对中国在美国的这个投资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值得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法案目前是针对这个所谓的敏感的这个领域，那来在敏感领域里面，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那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就是说是一些大多数一些高科技企业，高科技领域，那包括就是 5G 的技术、机器人，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等等。所以就是说这个法案呢，据媒体报道来说，曾经在这个9/11恐怖袭击之后，只针对这个伊拉克和这个阿富汗动用过，那其他在其他场合还没有真正的动用过。那如果这次真的动用的话，那它的杀伤力的确是很大的。
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中国在美投资的这种资金，中国资金进入美国，那么在美国呢，实际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可以说啊，就是有很多人是反对，特别是国会的一些议员，还有一些这个游说的人士是反对，而这个企业呢，多半还是都非常欢迎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这个中国在美投资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一直到了2017年，也就是川普总统上台、川普政府上台以来之前呢，这个中国在美国投资的，特别直接投资，它是呈现一个爆炸式的一个上升。那突然到了2017年，也就是新政府上台以后，这个投资的这个势头一下就被一下就减弱下来了。那根据这个荣鼎集团，他做了美国一个咨询公司叫荣鼎公司，他做的一个统计，就是美国中国对美国的这个直接投资，他在2016年是创纪录的，达到了460亿美元，那是非常大。那到了2017年，一下子就是骤降，那降到了290亿美元。所以就是说，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是一个进行了一定的限制，那个限制的程度和规和还有这个力度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比较 比较知名的几个案件、几个案例，就是一个就是说，在今年三月的时候，2018年今年三月的时候，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这个机构呢，是把这个新加坡的一个博通公司，也是一个就是高科技企业，收购美国芯片巨头高通的这么一个并购案给他就是说驳回了。还有在一月份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机构是驳回了这个就是那个蚂蚁金服对那个苏慧金的一个并购案。那在去年九月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高科技的收购，就是是一个有中国背景、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一个投资人对一个美国芯片公司叫莱迪斯半导体的一个并购。所以从总体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川普政府就职以来，那这个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加大了限制、加大了审查。还有一个就是值得关注一点，就是特别是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过去2016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它主要的职能就是说是审查这个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不是涉及到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没有影响。那现在新政府就是说川普政府就职以来，他是希望能够强化这个机构的这个权限，扩大它的权限，希望能够超越国家安全到这个领域，这个范畴能够扩大到其他的领域，加大给它更多的权限。那美国国会也在同时考虑相关的立法来扩大这个机构的这个权限。
上个星期的时候，美国财政部是对中国的一个电讯业的巨头中兴通讯是发出了禁令，禁止美国的企业向这个中兴啊来销售美国产品。
对，
表面上来看，这个美方是来制裁这个中兴违反去年达成的一个所谓叫做和解协议，但是呢，这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的确这个事件的直接起因确实是因为这个中兴通讯是违反了这个和解协议。我们记得去年的时候，这个中兴实际上是在被美国政府是罚了巨款，是8.9亿美元的首期的这个罚款。那当时中兴在也是在就是跟美方是达成了一个这个和解协议，同意支付这笔费用。那后续还有一个3亿美元的一个罚款，但是其中这些条款中还有包括就是对涉及的这个违规的这个35名员工进行这个处分，还有对5名高管进行那个处分。但是后来这个美方发现中兴公司没有那个完全的履行这个协约。那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呢，有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那特别是在中国方面也有很多猜测，认为也有一些阴谋论的猜测，那认为是这个美国借这次这个关税的这个由头，那么继续向中国的这个经贸领域对中国打出这个阻合拳。但是实际上我们关注到，就是这个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从过去一直是被美国的这个政府还有美国的国会还有行政部门是给予很多的关注。那么主要就认为这两家公司涉嫌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影响。我们还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中兴和华为两家的高管都在美国国会作证。但是呢，在这之后呢，实际上关注到这华为和中兴呢，他们各自走了不同的，在这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那在就中兴来看，它主要是靠这个电子产品，电子消费产品，比如说智能手机，来逐步的打开这个美国的市场。而华为基本上是在可以说基本上是放弃了美国市场，那采取了不同的这个策略。那中兴在这个过去几年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它发布的一款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智能手机，是通过 AT&T 美国一个主要的一个运营商能够发售它的产品。在另外一方面就看到，就是中兴它还是一个在名义上它还是一个就是上市公司，所以它每年要发布它的那个年度的财政这个财报。但是也有美国这个观察人士指出呢，中兴是一家认为它是一家这个准中国的国企，因为在国有企业，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对它的这个占比控股是最这个比例是最大的。那不可否认的话，就是说这两家电信设备巨头呢，都在这个一个最新的一个领域，就是5G 技术呢，5G 的技术里面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那美国方面也是担心，就是说一旦这个 5G 也就是下一代这个无线通讯技术成型以后，这两家公司中国公司 能够拥有这个制定标准的权利，这是美国比较担心的。
嗯，你说最近可以说一个多月以来啊，美国对这个在这个中在贸易领域吧，可以说对中国用中国的说法叫频频出招。
对，
美国的这个观察人士啊是怎么样来解读这个现象的？
嗯。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的观察人士，包括学者呀，包括这个智库的学者和那个专家来看的话，他们主要比较关注就是中国在2015年推出的那个2025这个制造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已经谈了好几次，就是说他们主要认为就是北京在未来的10年制定了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些计划这些所涉及到的领域都是高科技领域，那美国现在在对中国的优势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当中比较大的优势还是在这些高科技领域，那如果中国在未来的10年通过政府的补贴还有等等美国认为是不公平的贸易手段的话，能够把这些相关的领域做大做强，那么直到最后成为这个主导的话，那对于美国在这个全球的领先当中是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就是美国就是针对这特别是针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战略，那就是对这个战略就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批评还有很多担忧。那另外我们关注到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他在2017年出了一份报告，就是说中国在美国这个投资特别是在这个信息和通信技术农业生物科技还都有这种战略性的侧重，特别就是说这些投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构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风险，所以就是说这个报告还指出呢，美国企业在中国是缺少这个互惠，就是这个美国就川普总统本人也经常谈到说这个投资啊贸易等等就是缺少这个互惠，那就是说这样一来的话就导致了这个美国特别的关注这个高科技方面，这个中国给美国构成的威胁。
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最后来说一说，你觉得中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
现在来看，就是特别是中兴事件以后的话，中国的这个媒体还有舆论上都是一片哗然，那认为就是说中国要倾这个举国之力来搞这个芯片，那么不能受制于人。但这个事件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也让人就是。给了人一个就是让中国的这个观众也好还民众也好认清楚中美在高科技领域还仍然有存在很大的这个差距，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样必将唤起这个中国加速发展半导体和芯片这方面的这个技术能够进行赶超。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